峰哥芳姐
哇咕哇咕，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的排行榜，你知道我们台湾排第几名？14名，竟然超车了这个韩国跟日本。哦，
那台湾更有钱了。
对，我就觉得很狐疑呀，就说哎，台湾真的这么有钱吗？
大家又开始要道歉了，就是我又拉低了平均值了。
哎，峰哥，峰哥，我最近心情不好。
为什么？天气太冷吗？
哎，也不是，哎，是那个，我觉得荷包很消瘦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感觉哦是比较来的，你知道吗？
芳姐的荷包应该不消瘦啊。
但是我就是为什么比较来？有没有留意到这几天最近有个新闻哦，就是一个国际的媒体叫全球金融做了一个普查，就
说
2023年呢，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的排行榜，你知道我们台湾排第几名？14名哦，然后呢，我就发现说，哇，那台湾除了超车了日本跟韩国之外，我就认真的去看一下这个数字哦，发现说，哎，竟然台湾的人均所得竟然有这个73,344国际元，哎，那这个国际元是什么？可是。这个听起来就蛮多的啊，感觉超车日本跟韩国就很厉害啊。
好，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下，免得造成误会啊。因为有些人呢会直接就把这个73,000多块这个直接去乘以台币对美元的汇率，
对啊，
然后就换算出来是200多万的新台币
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我看媒体都这样子。
这是一个误解，我先讲一下。国际元的定义呢，它是经过了货币的购买力调整之后，为了让全球的货币呢能够根据购买力来做同一个基准参考之后呢，得到一个数字才能相互比较嘛。对，
对。
那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换算的标准呢就是以美元做个计算基准。那这个概念是说，如果你拿到的73,000多块呢，是这个钱呢是在美国花美元的情况下的货币购买力。那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标准呢，你来看美国是多少呢？美国是8万国际元
是。
事实上呢，如果美国，因为美国是标准嘛，它这个8万国际元就是等于8万美元啊。但是台湾呢是73,000多，所以在排名上14名，比美国低一点。所以你不要想说哦，你是有7万多美元换算成台币，然后在台湾花的超级爽，这么变真的很有钱。没有没有，你要想是你有一个7万多块的美元，但是是在美国的物价环境下可以去花的钱，那多不多？这个我觉得可能可以再考量一下。那台湾真正的人均所得如果用美元来算是多少？
多少？
32,811元啊，这是2022年，这是主计总处算出来的。那换算成新台币，大概就是100万的台币。其实也不低了啊，100万。如果大家说年均所得100万台币，大家一定想说哦，这我大家又开始要道歉了，就是我又拉低了平均值了。
对，我本来是看到那个讯息之后，就觉得我真的是拉低了平均值。不过经过了峰哥这样解释之后呢，我心里是的确有安慰一点啦。不过峰哥你讲的那个100万呢，我也是个问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看这个104的这个相关人力银行的统计。那你知道吗，我2023年哦，在各大的这个平均这个产业他们调查了之后，他调查了1,000多个企业哦。然后他们调查出来，你知道台湾人的平均年收入年薪多少？我刚刚已经说了哦，比100万更低哦。
60万，
哎，高一点啦，到69.4万。
哎，我差的还算相对
正。对，然后已经优于去年哦，就是2022年的时候，其实是67.7万这样。那所以说，整个去年哦，就2023年其实是有提高一点的哦，69.4万这样子，提高了2.5%。
其实就是这个所得啊，我就把它解释成是一种我们体感的贫穷感的话，我觉得啦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这几年来观察到一个现象，
因为
特别是过去这十几年来啊，因为这个美国带头宽松货币而造成全球大印钞之后，
对，
然后资本市场非常好之后，我发现有一个后遗症。
什么后遗症？
就是用资本来赚钱的速度。
资本了？你是说我
对，就是投资对来赚钱的速度呢？成长的速度呢？快过于 勤劳所得去用劳力来赚钱的速度。
对啊，你看台股金就是2023年就涨了这么多，
对，
那薪水怎么可能涨这么多？
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可能大家听到会更惊讶，大家都知道护国神山是台积电，对不
对？
大家知不知道台积电一年一年哦发出来的现金股利有多少？
哇，吓死人！
我跟大家讲，台积电2023年发出来的现金股利是2982亿，也就是将近3000亿元的现金股利。
而且更悲伤的是，都是外资赚走的。
那你要知道，外资占台积电持股呢，大概是72%哦，大概就是平均这几年下来大概在70%上下。也就是说，这三千呢，这三千亿呢？有2100亿呢，是进入到了
外资
的
口袋，
所以就没有进入到国人的口袋。那少数剩下的钱呢，进入到国人的口袋，又进入到很少数人的，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买台积电嘛。
对，
那这只是一年哦。那你知道过去11年，
11年哦，
台积电哇，一共发放了2兆3000亿。我们刚才算的只是股利哦，
对啊，
现金股利哦。以台积电过去这十几年来的股价涨幅创造的价差利益比股利还要大，非常
多。对，有关这个就是 capital gain 嘛，资本利得的部分，
就是价差的部分。
没错，是。
所以也就是说，为什么大家会感觉到说，你现在可以看到路上啊，高档的特斯拉、或是那个玛莎拉蒂啊，或是保时捷，现在是不是路上越来越
多
了？对。所以有些人真的非常有钱，
所以就是 M 型化嘛。
对，而且会是更 M 型的哦。以前的 M 型可能差距还小一点，现在确实那个 M 型的状况。
好了，峰哥不要再说了，你这样子越讲我们越悲伤，我们聊一点开心好不
好？
好
，OK。
哎，这个时节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？年终奖金。
对。
对吧？
没错，
好，我们没关系，体感贫穷，但是如果我年终可以领一大包，那我觉得心里也是感觉还蛮不错的，
弥补一下内心的哀怨。
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一样就是这个我们的人力银行的统计哦，发现就2023年的企业平均哦，大概会发 1.08个月的年终奖金，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哎，就一个月，因为前一年度哦，台股这么烂的情况下，还发1.33个月耶。
可是你
要今年就花1.08个月而已啦。这个平均只是虽然是1.08个月，还是有各产业的不同啊。那就是前三名的产业最厉害的是第一个还是金融业，平均有1.83个月这样子，已经连续12年呢，金融业的年终都是产业的第一名这样子。那第二名呢，就是这几年也很夯的半导体的产业，平均有1.38个月这样子哦。那再来第三名就是营造业，就是盖房子这些哦，1.23个月。那服务业就真的惨一点了哦，就是像一些住宿啊、餐饮业，竟然只有0.59个月耶。
服务业不是大好吗？
没有哎，我觉得可能也是
都出国去了。
没错没错，对，我觉得我就来分享一下哈，我会觉得年终奖金很多人都说。啊，你讲那么多，我年终奖金才3万块，你是叫我怎么理财？好，所以我们这一集呢，我们就特别来针对年终奖金5万以下的，然后6万到10万之间的，再来呢10万以上的，那我就分别给一些不同的建议，好不好？
好，
好哦，好。那5万以下的啊，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可能是比较小资族。第一嘛，要么你的年资比较短，要么你就所处的产业可能比较辛苦一点哈。有些人都的确会有一些负债，不管你是信用卡的未还款啦，或者是你有信贷车贷这样子，我会建议呢，你领到年终奖金不管多少，拜托你就先拿至少一半出来去还你这种高息的负债的本金。
对，芳姐年轻的时候也是欠卡债的，
我是月光族，
我还记得。
对对，我没有欠过卡债，
哦，没有欠过卡债，
但是我绝对不负债。
月光哦，
对，因为这个负债很可怕，不管是8%、10%，这个都是很可怕的。你欠10万，你一年就要给银行1万的利息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。如果你有这种高息的债，千万就先去还掉你的，没有办法完全还清也没关系，你有多少，比方说你领了5万，那你至少拿3万去还这样子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会建议就是还是要预留一下长辈的红包啦，你的爸爸妈妈包个2000块吧，啊，两个就4000块，
心意最重要，
心意最重要，啊，不要什么都没有，然后第三个建议啊，如果你是跟家里住的人，或者是不管你是北漂南漂什么漂，你会回家乡过年的人，没关系，你帮你的妈妈订一桌年菜， 来犒赏你的家人哈，就是不要还那么辛苦的煮年夜饭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心意。当然花五万块花到这里哦，还有剩的话，定期定额每个月3000块、开始去买这个所谓的台股基金或者是 ETF，就一定要做。
我觉得买什么都，大家不要想说我们要推荐你买什么，没有，最重要的是叫你养成投资的习惯。
对，而且你开始启动之后，每一个月就会自动扣款，
对，
你的钱就不会花掉，
真的。
哦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好锁钱的方法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6到10万这中间的年终奖金哦，一样哦。如果你有这个债务的话，不管是信贷、车贷这些，拜托就先拿去还。如果你没有这些相关的负债，很棒很棒。那希望你预留一半。假设你有个8万，那你留个4万下来，开始启动你的定期定额这个投资的计划。第三个，我会建议你，既然能够领到6到10万，平均的话，大概你应该是公司里的人才，应该有领到2个月以上的年终奖金吧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会建议你要去投资自己，你去订这个线上的课程啊，或者是你去，比方说你的工作很需要外文的能力，那你就去上一些英文的进修班，要增强你的核心竞争力，想办法让你自己在明年后年还有加薪的这个被加薪的这个价值。你一定要犒赏自己，不管是买礼物啦，或者是帮自己定一个什么样的行程，那剩下的一样啊，就是分配给这个长辈或家人一些红包。
哎，可是我觉得那个这个的顺序我要挑战一下，
怎么说，
应该先分配给家人的红包放在这个犒赏自己前面，不能自己犒赏完之后没钱给家人的红包。
哦，
对，
好啦，这是峰哥的建议，这样子哦。最后一个，我们讲如果你的这个年终奖金有10万块以上的呢，那一样，如果你有负债还是要先还哦，这是第一个呼吁哦。再来一样就是预留一半，好，比方说你有12万，你就留6万下来，开始去，你把它放到，我想这些人应该就开始已经有在投资了，所以把它放到你的投资账户去就好了。那第三个一样啦，我还是要犒赏自己了哦。那我觉得你年终奖金都已经领到10几万了，其实你值得明年呢，帮自己安排一趟国外的旅游，或者是你买一个自己很想买的东西哦，比较高单价的来送给你自己。因为有时候哦，我们要记得犒赏自己之后才会更有赚钱的动力哦，这个是我的主张哦。那最后一个建议呢，那我会建议你就订至少2套年菜，因为年菜可能就是8道跟10道，订年菜我就有经验了哦，8道或10道，那通常你不可能一次都热这么多，所以一套年菜可以分2餐，2套年菜你当然通常吃5天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
差点变成了介绍年菜专辑。
对，好，这个我们再做一集好了。
四宝妈果然有一套。
对，没错哦。那当然啦，像峰哥这么孝顺的人哦，一定是留给长辈，留点家人要有红包哦。啊，今年又多了给我4宝的红包哦。对，所以这个呢就是立方姐哦。方姐呢，针对有关年终奖金的这个怎么去理财、怎么去编排的一个建议。
好，今天呢大家了解一下，其实台湾的年均收入还不错啦，但是真的就是这几年也是因为靠了科技产业啊成长快速，然后确实基本工资也有上调，所以大家所得也有增加，不过也确实了解到就是因为物价成长的非常快啊，但也说真的，就是台湾的物价虽然也在上涨，可是比起国际间的物价呢还是算温和啦啊。对，但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啊，不管是年终奖金也好还是所得也好，希望2024年啊我们都能够赚到更多，
没错。
然后2024年的年底的时候呢，能够再领到的年终奖金更大包，
没错没错。
好，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。峰哥峰姐的
哇酷哇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